我想你们听了这么多之后呢，有一点印象啊。虽然这个题目是没办法讲完的，所以我们只给你一个大纲，让你有一点印象。希望呢，啊，你一直在训练自己往那个对的方向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本人生手册是非常好的东西。OK， 所以什么是成功教育呢？很多人要我听我们讲，是因为他们是望子成龙，也是望女成凤，对不对啊？你要欣赏你们的小朋友，对不对？趁着他们还在家的时候，你要欣赏他们。小的孩子很容易教，你不要以为他很不听话，是可能是因为你不要，你的要求不合理，因为你要他听你的话。现在记得啦，啊，不是孩子要听你的话了，对不对？我们全家都要听这位创造宇宙的那位的话。我们三个大的都很近，四年之中三个大的，所以当时是实在忙得不得了，身体上很累。有一天我在看那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The Master Teacher， 啊，这个好的老师，我都不知道是忘记谁写的，我也忘记它里面写什么。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样事情，宇宙的创造主耶稣基督，他到世界来的时候，肯用他的时间训练十二个人。我是谁呀？上帝竟然肯把三个孩子交给我训练，这个观念完全把我的头脑改变。忙还是那么忙，但是不同啦。我觉得我太荣幸了，上帝肯将这么重要的人交给我。宇宙的创造者耶稣基督也是只有训练十二个人，还有一个不听话的。我是谁？我这么渺小的人，哇，上帝真是看重我了。所以这个观念把我所有忙的时间转变过来，身体的忙不重要，我觉得很荣幸。你有没有看见？你很荣幸上帝把一个人哦，让你可以影响他。我让你看看一个马来西亚的神童，来自深美兰州辅隆的张世明，13岁就进入美国著名的加州 Caltech 啊理工大学，读完了不到三年毕业，1992年就顺利毕业，啊，创下最年轻大学生毕业的记录，就是那间学校的记录。OK， 张世明立志成为我国，就是马来西亚第一位诺贝尔得奖人，很好吗？但是不久之后，报纸就说我们是不是会忽略了他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关怀和自然发展，相信这些都是造成他承受排山倒海压力的原因。报纸说因为他整天都在生病出入医院，所以报纸问是不是应该让孩子快乐学习成长。我们要问张世明快乐吗？然后有一位从马来西亚去加拿大的一个传道人呢，就给我一个 email， 什么意思？已故神童张世明举行殡丧礼的时候，他的家人怒打记者和设计，死啦！所以我就追回去啦。你知道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找啦。我就追回去以前的消息，我就看见他过世之前五年不吃饭不喝水不讲话，可怜吗？太可怜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曾经有两次跟我们采访的记者，因为我们不认得这个家嘛，所以采访的记者我们曾经问他有没有可能接触到这个家庭，我们愿意跟他们有一些交流，但是没有机会，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怜，这么年轻，无论如何是非常惋惜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读书不是最重要，读书不是最重要，一个快乐的人是重要，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是重要，一个自己的价值他可以肯定，他知道在世界上他走什么路，他在做什么，他永恒的价值在哪里，那个是重要的。虔诚敬虔的儿女，那个是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他多少岁进大学，也不需要一定要进大学。 所以这个是给你一个例子，再给你一个例子吧。这个 Sophia， 她爸爸是马来西亚人，她妈妈好像是华人啊。13岁进了牛津数学院，数学神童，变妓女，你觉得成功吗？你要不要你的女儿这样子啊？不要哦。有没有看见很年轻，学术方面非常的好，不一定是成功，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往错误的方向，你要往那个对的方向，你要帮助你的孩子从小走到正确的道路，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呢成为一个虔诚的后裔，那个是你的目的了，要不然你会很后悔。报纸说他爸爸是数学家，爸爸训练他的孩子呢每天要在冰冷的室内做生长的呼吸运动，他说这样子头脑比较清醒啊。所以他读了牛津之后就离家出走了啊。然后呢是表示他的父亲的教导呢是在地狱式，地狱式的教育方法，可怜吗？结果他跟一个还在学习的律师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可怜。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去做妓女很好，我赚钱很容易。那么他的一个朋友认识他说，以他的才干，他不需要去做妓女，他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赚钱的，对不对？但是他反正自己说，我做这个高等妓女很好啊，可怜啊，人生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他自己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什么是成功呢？有没有标准呢？这是我们的挑战。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走的路。什么是当走的路呢？我们提过的很多事情，哪一个是当做的，哪一个是不当做的，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你根据什么，谁可以定标准，现在知道了。所以帮助孩子有信心，信什么呢？信不会错的。哪一个才不会错呢？哪一个才不会错？今天的流行的东西啊，今年流行什么衣服，明年就不同了啊。今年流行什么鞋子，不一定适合你穿啊。现在的人呢，要读什么东西啊，他们赚钱是最低的，这是他的价值观。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你要你的孩子追求什么？我要追求什么呢？我要追求不会被时空限制，超时间、超空间、超文化，从来不会错的，这是我要追求。你呢？我相信你也是一样。谁呢？谁是这位永远不会错的啦？记得啦，你的基建你要听谁？你要听设计者，对不对？所以从小教你乖乖的孩子呢，把创造者的话记在心里，他们的 computer 还有很多空间，把好的东西先放进去啊，他的 memory chip 还有很多空间，对不对啊？先把好的东西放进去，让他一生可以受用，这是人生的手册。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手册，所以你现在要教你的孩子，让他的生命有一个方向，不会走错路。现在的人是乱七八糟，不知道哪一个方向。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圣经告诉我们各从其类是真的，一起再读一次好吗？自从造
天地以来，上帝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天使也不能探究
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推责任啊？我这么复杂的机器不会自己碰出来。3年前我们全家18个人，我讲过了啊，我们去一个地方玩，那里有一个瀑布 waterfall， 这边有大石头，那边有大石头，我从这边跳过去的时候，我的跟腱就断了。当然你说这是你傻瓜吗？你不知道你那么老了。我是不知道我那么老，无论如何呢是会坏掉的啊。所以我就要手术啦，手术的时候呢，我3个礼拜真的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住在小女儿那里，所以我们就谈话啦，结果我们就写多一本书啦。这本书就是我2个女儿写大部分，是怎么样帮助父母亲的 教导你的儿女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本叫做 Step by Step， 现在香港有一些，但是是英文的啊。我写的书没有翻译啊，我觉得不需要翻译啦，要写的话再写另外一本啦，啊，因为翻译太困难了，对不对？ OK，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责任，我们确实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创造者。科学知道越多的时候，你越会说太奇妙了，太奇妙了，对不对？这么高的智慧，我们现在实在是一窍不通。我们在描写啊，我们在描写，我们是一窍不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单细胞那么小的东西会变成一个我，完全不了解，只是在描写，太奇妙了。所以你的孩子可以尽量读科学，他阅读他会发现创造主的智慧实在高过我们，所以我把自己交在他手中最安全啦，啊。最聪明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请这位创造者来带领我的生命啦，对不对啊？我没有他那么聪明，当然他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是最好的路啦，是吧？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位都可以同样的这样看法。是的，我们是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所以呢我们有人权，有价值，有尊严，我们男女平等。我们有这本圣经做我们人生的手册，它告诉我们你是荣耀尊贵的，你的孩子每一个都是，记得啦，不要一天到晚跟你的孩子说快点快点啦，记得啦，他是荣耀尊贵的啊，照着创造者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你家里就会彼此尊重，你会就发现你的家的气氛就不同。上帝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所以我接纳我自己，我上帝造的我是女的，一定对我最好的，不需要去变性啦，对不对啊？他造我的外貌一定是对我最好的，他给我的个性，他给我的才干一定是对我最好的，他还给我一个永恒的灵，这个是必须要解决的。我有没有永恒的灵？永恒去哪里？是去那个一百分的天国，或是去离开他？系列书什么意思呢？你跟生命的源头接上。外面的树如果它有根，太阳晒下来就帮助它成长，如果它没有根，同一个太阳晒下来就叫它枯干，对不对？所以不是太阳的问题，是这个树有没有跟它生命的源头接上。这个人跟生命的源头创造主接上的时候呢，他的荣耀他的能力成为我的供应。如果我没有跟生命的来源呢没有接上的话，同样的能力同样的荣耀呢变成我的审判啊。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了解，我们的孩子都是不同的，刚才走过了，所以欣赏你的孩子，接纳他们，包容他们，对不对啊？ OK，谁审判呢？当然是我的创造者决定我的价值了啊！他告诉我的我要听，不然就后果自负，因为他是爱我。所以当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要用爱来沟通，记得吗？啊 OK， 因为他是要保护我们，读什么，怎么样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人生的意义去哪里找，现在知道了，去你的创造者那里。所以圣经中有一段呢，是以色列人过年过节都要读的，我们也跟他一起读一读好吗？以色列啊，你
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今天不能仔细讲这一点，但是呢我曾经用一个礼拜讲这几节圣经啊，所以啊这个是你可以举很多例子让人家了解，但是我要提出来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以色列人看得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过年过节一起的时候都要读的。今天有很多年轻人在教会长大，到大学年龄就离开教会，调查的结果说有三分之二，70%这种在教会长大年轻人离开。为什么？他们给的问题，我们觉得教会跟世界脱节，聚会很沉闷，信仰跟生活扯不上关系，信仰跟科学好像进化论矛盾，不能接受教会对贞洁和淫乱的定义，指基督教排外，不接纳别的宗教。36%的人指教会不欢迎人家提出信仰疑问，我抄来的啊，这是一个叫做巴马他们的啊调查的结果。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的问题基本是什么呢？基本是不知道有真的一位创造者，所以这个是 key。 信仰与科学，我们今天讲过了，圣经与科学不会矛盾，神学家与科学家倒是整天都在矛盾，对不对啊？因为是意见，事实不会矛盾，意见会矛盾。如果我们不真知道圣经是真的，创造者是真的，当然啦，我们就不会跟生活扯上关系的。所以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从吃东西想起，圣经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从你吃什么就开始了。圣经告诉我们吃什么才健康的，懂吗？果菜，对，现在的科学的研究呢，还是果菜最健康，对不对？肉是什么时候让我们吃的？挪亚之后啊，洪水之后，因为人的身体已经坏掉了，所以要有一些补的、补救的办法，所以肉不要吃太多啊。今天很多时候年轻人吃肉太多，所以就不应该那么早就身体长大，头脑还没有长大，对不对啊 ？OK。所以当然扯上关系啦，啊，今天我们的生活每一样都跟圣经，所以你听到我只讲这么多，我不用信仰的字，对不对？信仰没有意义，信仰就是你学一些东西来信啊。你要的是真理，你要的是创造主的话，创造主的话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创造主的话跟科学的事实不会矛盾，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知道的话，当然会接受创造者对贞洁与淫乱的定论的定义啦，对吗 ？OK， 基督教排外，你知道我不信教的啦，啊，圣经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基督教，但是很多人以为说所谓基督教排外，有一个女人来找我，她就是这样讲，她说我竟然觉得啊什么都没有新做，我看见你们基督徒好像很快乐，所以我来找你，但是我有一样。我不同意的就是你们基督徒很排外，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为什么只有耶稣？排外。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孩子，你的孩子有几个妈妈生的？几个？当然是一个了。有谁的孩子是两个妈妈生的？现在有借肚子生的，但是其实还是你生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就问他，他说当然只有一个妈妈生了。我就用他的话说，为什么你这么排外？这个不是排外不排外的问题，这个是事实，对不对啊？所以真理看起来好像排外，因为真理如果它是对的话，其他就不对了，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定义数学里头呢，实际的数学里头，2+3=5，排外吗？排外。为什么不是6，不是7，不是8？为什么不是100，不是2，不是1000？为什么什么都是错？为什么2+3=5？因为真理看起来是好像排外，其实它不是排外，因为它是真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当然它是不认识啊。如果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创造主，其他就不是了。宗教是一个哲学观念，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以为是信佛教，其实很少人信佛教，因为佛教是无神论，啊，你们所看见叫做佛教都是有神，对不对？其实佛教是一个哲学观念，它是无神的观念的。那我们华人很多其实是 人家信什么我也信什么，人家拜什么我也拜什么，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东西，对吗？所以啊，那个是哲学观念啊，所以宗教是哲学观念，不要跟。佛祖呢，他为什么开始这个观念？是因为他观察世界有痛苦有苦难，他的理解为什么有苦难，他说我要的东西得不到，所以就很痛苦。他解决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要，对吧？但是他不知道真正的理由，为什么人生有痛苦，是因为人不要创造主，不听创造主的话。车厂告诉你用汽油，你用了汽水，所以当然有痛苦啦，对不对啊？所以另外一样年轻人提出来的，教会不欢迎人家提出信仰疑难，教会应该欢迎任何一个人的疑问，因为真理不怕问，假理就怕问啦、啊。假的东西你问得多，就显出它是假的，对不对？真理不怕问，但是重要是我们自己要去研究。这是为什么我希望再给你们各位呢，有一些机会，我们有一些资料，也是帮助我们的，在这个物质上面啊，在我们看得到的东西，看见上帝讲的，圣经讲是真的，这样子你才有一个根基，你才知道说你是对。所以比如说这个时间的计算，放射性元素的计算是怎么样，我当时没有研究，但是人家问我，根据这个放射性元素计算，我们这个宇宙，我们这地球多少千千万万年了啊？圣经算来算去只有几千年，那圣经可靠吗？我当时不会回答，我就去研究。所以我们不怕人家问，我们可以很多东西不懂，当人家问我们一样我们不懂的，就是帮助我们，那我们可以再去研究，是吧？所以你的孩子问你的问题，不要怕。恐龙有没有上方舟？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那么这个接飞机的这个女人呢，就开车，前面有一个差不多7岁的儿子，后面有一个小 baby， 我坐在 baby 旁边，他是夏令营。妈妈就说今天晚上孩子的节目呢是要做挪亚方舟，我就说恐龙有没有上方舟，他说我告诉我的孩子说对不起啊，恐龙没上去啊。我就问说为什么，他说恐龙太大嘛。我说恐龙多大，他说可能有60尺那么大。我再问恐龙多大，他说可能有100尺那么大。我第三次问恐龙多大，他就不理我了。我就说人有多大，他说差不多6尺那么大。我再问一次人有多大，他也不理我了。我就问我旁边那个 baby 是不是人，是不是人啊？他有多大，这么大，对不对啊？恐龙有多大，恐龙出生时也是小小的，对不对啊？所以呢恐龙太大不能进方舟，这个想法当然不对了，是吧？因为上方舟的目的是要保存那个种，就是他们出来可以生。那如果你要他可以生，为什么要带一个最老的？你当然是带年轻力壮的，对不对啊？所以现在的从那个骨头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恐龙跟人一样啊，它前面成长的过程这样，但是有一个时候，好像我们的10几岁的时候长得很快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呢，上帝可以叫一只还没有长很快的时候之前的那个啊，所以可能就是还没有到10几岁的了啊，进方舟一出来的时候它就长得很快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这些问题可以回答的。啊，那么多动物，那这一家8个人怎么样去照顾啊？很多不需要你照顾的，因为洪水的时候天气会改变啊，这个火山爆发啦，会把太阳遮起来，就会冷了。冷的时候动物做什么？啊，睡觉啦。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多功夫的。啊，要吃呢，吃很多都睡觉也不吃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问题是可以合理的解答，所以不怕问啊，真理不怕问，越问就显得认真了。所以我们教孩子的内容是什么呢？认识创造者，听从他的话。 认识创造者就认识自己，也认识其他人，我们就有一个健强的自我形象，我们也知道上帝给我们什么啊才干，我们可以发挥，对不对？我们也会尊重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是上帝照着自己形象被造的。创造者的话是要帮助我们的，是因为爱我们，所以我们教孩子，对吗？ OK， 所以我的创造者也是我的立法者，他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因为他爱我。但是幸亏我没有去找他的时候呢，他还来救我。在我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已经爱我，这是多可爱的，是吧？将来他也是我的审判者，这也是整本圣经的大纲，对吗？圣经从头到尾，这是圣经大纲，很多篇幅是在写上帝救人的过程啊。所以当然你越读的时候，你会越了解了。我们认识人跟上帝的关系，因为知道他怎么样造人，我们就会认识自己，我们认识其他人，我们也会知道人跟人的关系怎么样，父母儿女跟关系怎么样，夫妻关系怎么样，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怎么样，对不对啊？其实人所有的关系都是帮助我们了解上帝与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有父母的跟儿女的关系，我们知道天上的爸爸跟我的关系，我们有夫妻的关系，这是让我们了解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有朋友的关系，因为耶稣是我至好的朋友，对不对？我们就会了解了，原来人际的关系是创造者特别给我们的，让我们更了解他跟我们的关系。你就会很欣赏上帝今天给你有享有这种的关系。我们也就了解人跟动物跟植物的关系了，我们不会乱用这些资源。马来西亚现在还有很多树，很多树林，但是很可惜，因为卖赚钱嘛，所以砍下来没有再种。如果你没有再种，你的沙泥沙会流失的，下大雨的时候都冲到河里头去了，那个河呢就变成越来越浅了，然后陆地上的泥沙就不能再种了，可惜吗？我们也认识人跟环境的关系，因为我们要管理这个地球，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对吗？